本期凑近点看，由宇宙大混子培训协会赞助播出。
凑近点看，屁事没干。这是宇宙模特公司的三个小兄弟为你带来的一个向往摸鱼、寻找观点的都市生活观察播客。我是李挺，一个怀念全球化的胖子。
我是包张浩，一个想出去混但却不能的年轻人。
我是江科，一个每天在需求海洋中四处厮混的男子。
你们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微信公众号关注订阅凑近点看，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如果听到什么地方让你脑洞大开深以为然，也请不要忘了为我们三键三连、评论转发，并且标记为喜欢的单集。如果你想和更多凑近点看的迷狗们深入交流，共享摸鱼时光，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微信群里来。只要微信搜索拼音宇宙模特添加小助理，很快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中来。那天我在公众号里啊，看到一张颇有意思的老照片。这个照片里啊，坐了这么五位人物啊，
靓仔。
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江主席坐在 C 位，右边是法国的希拉克。另外一位是刚上台的普京，左手边是快下台的克林顿和英国的布莱尔。
啊，
就这张照片为什么很有意思呢？是因为这是2000年9月的一张照片。大家如果有仔细去听这个人名，你就知道这是五大常任理事国的首脑。五大常任理事国就是联合国呢建立这么久以来，五大常任理事国的首脑，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聚在一起，
哪怕直到如今大家已经可以网上聊天之后，还是唯一的一次。
哎，你是
连同框都没出现过。
对的，同框都没出现过。那一年是刚好碰上说千禧年，那个联合国搞了一个什么千年首脑会议，让174个国家领导全去了。中间呢，江主席振臂一呼
啊，
说今天心智很好，对不对
？Today is Sunday.
I would like to relax.
I would like to 合照 with everyone.
啊，我们几个很难得嘛，共聚一堂，对不对？
啊，
我最年长，我做东，我们吃个饭，聊个天。哎，于是就是五大常任理事国首脑就到坐到一起。看到这张照片，让我一个感慨的是什么？就今时今日，你们大家天天看这些新闻啊，你会感觉一件事儿，就这个世界已经分崩离析的不成样子，而我们成长的过程是个全球化向上的过程。你不是说那时候没有矛盾，矛盾也是有的，但你想啊，这五大常任理事国，好歹人坐在一起
啊，
对不对？好歹能坐在一起。
我在研究这张照片啊，我始终觉得这个俄罗斯和法国的这个位置，
法
应该换一下，普京应该坐到这个江主席的左边这个位置
内侧去。他正好就会形成美中俄一排。
对的，那你这一部就会变成什么呢？就是靠中间的意思呢，就是中美俄。然后呢，一边这个法国和英国呢，在靠外面的这两边。因为呢，现在有一个说法啊，说这个五常里面，它有分叫上五常和下五常。
是，
这个就是什么概念呢？就跟那个有看过这个《鬼灭之刃》的朋友们就知道，这个十二鬼月里面，它有上弦月和下弦月，它是根据什么分的呢？就是厉害的鬼是上弦，稍微弱一点是下弦，
就是鬼里面有六个牛逼的
和六个混的
啊，就是稍微差一点。
我们这几年的世界局势呢，也感觉就是五常里头呀，有三个主导的和两个混子。
对，他为什么说这个有什么上五常下五常呢？就是这些年啊，这个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然后大家就是实际上在说，这个世界上可能目前来说也只有三个可以说是叫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啊，就是中美俄。
啊，对吧，至少敢发脾气、
哦、对的，
独立自主的可以不会受到其他的这个钳制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叫上五常下五常。所以我重新看这张照片啊，我想说哎，这个位置啊应该换一下啊，对吧，上面那几个是三位逮楼，后面有两位呢是跟着混
啊，对的。
所以你看啊，从这个照片来说，你不得不说，可能当年这五常的能力是不是稍微还强了那么一点？
这两千年的时候，其实他还是有那种
对吧
五常的那种感觉的，
对吧？啊、那时候。大英帝国还有思维的这个余晖
对，那会儿日不落帝国还在下午的三点半到四点
那大概已经到五点了，你这也是客气了，五点是到了在北方就已经落日了但是呢，就一般我们说这些国家呢，你只能说在五常里面有些国家对不对
有点混，
一共也就五个国家、
啊、你建议直接报身份证号好吧，
我也不直说对吧，但是有些国家啊，德不配位，对不对？你们猜猜是哪几个吧？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你有的时候呢，在一个组织里面啊，大家都是同僚，然后或者是呢，就是我们也经常会搞一个什么几大、什么八大、四大、什么三大，喜欢把人搞个并列的排位。
对的，
你排着排着就会发现啊，这当中啊，人啊还是有参差的
啊、
你有些人这个虽然是的位列成班。但是呢有肱骨之臣，还有一些人吧你一眼看着、他是进来混的，
他怎么在里面对吧，
盘了八大之后你会发现哎，怎么还有你
不是盘了八大之后你在排的时候啊，就一开始说可能排到第六个的时候突然发现想不出来了，那就再总得加两个吧，
人不够排了。
我跟你说澳洲啊最好的学校是八所，这后面三四所啊就互相就觉得你怎么也在
啊，对的
后面前面几所说怎么会有这帮人跟在后面，但后面几所互相还看不上的，你知道吧，互相因为怎么会有你，这我跟你真是放在一起丢份儿。
我就举个例子，刚刚都举这种啊国际政治的例子啊就是太过严肃，就好比大家都看这个 X 战警对吧、这个 X 战警里面呢、同样都是变种人啊，有人就是这个比如万磁王，哎呀厉害，动不动这个就能把这所有的金属都能控制，有的人就是哎呀就能控制别人的意念，
金刚不坏之身嘛，或者是金刚狼、
金刚狼 对吧，怎么打都打不死。哎，有的人就是、你看那个死侍里面他们临时组织的一个变种人队伍
啊，但是朋友临时组建 X Force， 然后来了一个哥们儿说：“你的特异功能是什么？”来讲一讲，
我运气特别好，
运气特别好。对的，
哎，他也能进去。就是你按理说这个都是变种人，有的人就是毁天灭地，有的人就这个技能。你要说变种人有特异功能的就算，比如说吧，如果有一个人他这辈子放屁就是不臭，他也是变种人，他也可以进入 X 班。
他也是变种人。
对，如果这个人放屁从来不响。都比那个放屁从来不臭的人有点杀伤力。
对，或者你要这么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在变种人的眼里头，没有特异功能，也许也是一种变种。
在他们那个学校里面，那个学院里面，那个人可能独一无二。
对的，反向变种，
对吧？然后那个问你说你的特异功能是什么？我的特异功能就是放闷屁。
对，
啊，对的。
你保证你每个屁都闷吗？他说我不能，我能。
在你在问我的过程中，我已经展示了我的特异功能。
抽不抽？抽不抽？
抽不抽？
就是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就是那个放屁不会臭的和一个放屁不会响的，那肯定是不会响，那个杀伤力更大。你想有一个人，如果他就是一个放屁不会臭的人，你除了说这个人他是个好人以外，想不到他有任何其他厉害的地方，对吧？但是他也是变种人，所以我觉得这期节目我们讨论的就是。我们来分析分析人群中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些人的情况，
这神奇的混子
啊！对，就是我们呢，一般称这种人呢，就是在一个特殊的群体，他空有这个名啊，但没有这个实，我们一般叫这种人叫什么？叫混子啊！这期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我们人群中的这些啊特别的存在。哎，你们有没有发现，通常在那个比较体面的组合里面，比如五常啊、X 战警啊，哎，他通常就必然有那么几个。德不配位的混子，
当你眼神放到他身上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来这儿干嘛的。
哎，总有实力参差的嘛。
对的，
哎，这就叫就是做鸡头还是做凤尾，你知道吧？这种情况就是出现了凤尾。
对，凤尾。包厢号用了一个你只有这么长的手势。
这个手势在韩国可能是一种歧视。
对，是一个南韩 racist， 我跟你说，
对吧？就是包厢号做了一个那个孔雀舞的手势，然后说
凤尾，
凤尾，凤尾。
我跟你说，首当其冲。西游记里头的沙和尚，
对对对，
就是你每每想 当你看到师徒几人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你就会不禁的把眼光放到沙和尚身上，说：“哥们儿，你是来干嘛的？”
对啊，他不是有几句台词吗？
大师兄被人抓走了，
对，大师兄被抓走了，二师兄被抓走了，对吧？
没有，等等等等，冷静点，大师兄不容易被抓，抓了他跟谁说去
啊？啊，也有可能被抓抓走，
有可能，
或者说大师兄他自己走了，
这个很有可能，这个很有可能。师傅大师兄自己走的，
所以说就是大师兄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大师兄白龙马被妖怪抓走了，大师兄你怎么走了？
对，这你看这些话串起来，我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是沙和尚实际上在扮演一个 PMO 的角色，
他串了一下资源，对吧？
对，他在串运，
把需求和资源匹配一下。哎，大师兄有个需求来了，你注意一下。
对的，
我突然想到了，沙和尚这个人，他从最早源头的时候就比较混，
嗯，
因为他最早在天上那个职业啊叫卷帘大将，你想，
哦，他那是合理合理，
一个大将啊 ，big general，
big general， 你确定不是
big general？
大将嘛，是
big source 是吗？大将，
他的工作是卷帘，这也能叫大将？
那说明这个门很大呀，这个门是属于小区的门
啊，
保安，保安，
对，他还有台词，他说就是大师兄说的对。二师兄说的对，师傅说的也对。
对的，在现在可能卷帘大将还有个台词，就是让你把那个马扫一下。
那你看，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说沙和尚混，没说白龙马混呢？因为一般我们是说师徒四人，我们不会说师徒五人，对吧？这白龙马他是编外人员，
这显得白龙马是混中之混。
不是，白龙马是他编外人员，他是我是外包的，你知道吗？我是外包，妈的，我没站你害抗，当然不能算混了。
对的，对的，对的。而且你想，白龙马这个任务相对简单，对吧？他主要就是
背骑，
主要是背骑，
小马背骑
啊，小明 pony。
但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人物，就是桃园三结义里面的刘备
啊，对的，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串联。你看三结义，他主要就是串联这个关羽和张飞嘛。你在三国志里面，你打开那个游戏，你如果开始建党的时候选刘备这个阵营，
你就选的蜀国，
你就发现关羽也很好用，
啊，对
吧？对
的，
过张飞也很好用，你用什么诸葛亮、赵云什么都很好用，
你就发现蜀国有个拖油瓶，
就是刘备这个人。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还要占个名额，还要占个海靠，
还躺在主攻那个名额，对，这就是很烦人。就我经常在想，如果桃园三结义是关羽、张飞、赵云或者什么诸葛亮，无所谓，这四个人你随便抽一三个，
这四个人随便排列组合，
对的，基本上我就闭着眼睛随便操作，蜀国早他妈八百年就统一江山了。但问题就是如何用好刘备，成为了所有蜀国玩家的一个痛点。
对，我跟你说，这个玩三国志你还不明显，如果大家有玩过三国无双的话，就会感觉更明显一些。关羽、张飞、什么赵云，包括诸葛亮，这个无双放出来，哇，这个毁天灭地。你要是但凡玩过三国无双，你就会知道刘备的那个无双的最后一击，别人都是什么横扫千军一下扫一片，刘备是向前戳一下，他再戳一下，他再戳一个点，只能戳到一个人。我跟你说，我小时候玩的时候用刘备简直是要疯掉了。我跟你说，你就是感觉他拿了个晾衣杆往前戳了一下。
但是你看这个又很神奇，你说桃园三结义啊，什么蜀国，这些人都这么厉害，但是呢没有刘备
他们又不会在一起，
好像这个事情又不成立了，
对吧？
对不对？桃园三结义就不结义了，
他是把兄弟们串联起来嘛，都是他的兄弟，对吧？所以你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形象应该是个黑人，刘备是个黑人，
是下去的。
他的工作就是说我有一群 you know nigger I got lots of nigger。
对的对的，你这么一说，就刘备在街上说 coming from the hood representing CDC。
对啊，
然后
都是我的 nigger，
everyone is my homie boy。 对吧，I got a lot of hobby boys
straight from the hood，
对吧？
我跟你说，还有一个场景，就是当我们聊到四大天王，
就是四大，就是什么四个几个，
对，几大几大，这典型四大天王，每次一说到黎明的时候，总会陷入一阵沉思。
嗯，
四大天王啊，也分这个跟上五常和下五常一样，分上四大和下四大。上四大就是刘德华、
张学友跟刘德华、
张学友啊，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下四大，
郭富城最近还不错。郭富城最近还不错， 对，
对
吧？
郭富城他是在舞蹈这件事情上面，在当时当刻还是
不是
可以的呀？
当年他是舞蹈厉害，就是后期郭富城拍戏也还是厉害的。
对对对对，
对不对？他好歹影帝拿了这么几个，
嗯，
对不对？黎明，
但你说黎明拍戏不厉害吗？
你说你把黎明换成古天乐？
不不不，我跟你说是这样的，那年在那个四大天王在的时候，他们因为他们几个好像是一个公司还是怎么样，就他们凑了这么一个组合。但其实当时风声紧追他们的是郑伊健
啊，古瓦仔，
因为长得也帅，然后电影演的也还行，然后。歌也有，说实话你想把黎明换成郑伊健也 OK 的。
我懂了，就黎明是沙和尚，
嗯，
郑伊健是白龙马。就是大家这么个意思是吧？
郑伊健是刘备，你知道吧，铜锣湾都是兄弟。
大致是这么个意思。
嗯，
对，但所以说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哎，每每有这个四大什么什么，我在想是为了凑数啊，但因为中国人或者外国人可能人类都喜欢四大什么八大什么
几大几大，
是不是为了 对为了凑数，是不是就很容易搞一个混子，就我也可能只有三个人，但是哎四大比较好听，那哎黎明你来吧。你也没什么事情做，对不对？
黎明怎么没事情啊？黎明说我觉得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对对对对对，
断水流大师兄。
你知道黎明后期去做那个房地产了好像
是
吗？哦，啊，对，黎明一直在大陆发展，他好像在做房地产，
蛮适合他的人设。
对对，你看这么说起来，我举个例子，四大，你想 F 四里面，
哦吼，
应该也能分出个混子吧？最少这么说，我觉得 F 四也是能明确分出上 F 四和下 F 四的。
也肯定周渝民上 F 四，
周渝民
啊，周渝民，
言承旭
刚刚
说到的暴龙哥也是上 F 四，
对对对，
下 F 四，
吴建豪和朱孝天嘛，
嗯。
对吧？但是从后期发展来说，我觉得还不一定啊。就后期发展来说呢，
对，
吴建豪算是有点逆转胜了，对不对？
不是，你说下 F 四的时候，对于我这种并不是特别了解的人来说，一时间甚至想不起来下 F 四是叫啥。
就是演西门和美作的人，我相信你也不知道他们俩是谁。
对，甚至当说到西门的时候，你甚至只想到了金莲。
你看这个事情有多么离谱啊！就是他们在拍戏的时候，都可能是日语翻成中文啊，这原著是日本的。你看他们名字。上 F 四有三个字，下 F 四只有两个字，花泽类、道明寺，对不对？
啊，
下面是
西
门美
作。美
作
啊，
他们俩说你是一个人，我也这个人叫西门美作，可以，
也可以。其实 F 三没问题，
西门再加个字总归不好听，你知道吗？叫西门庆，那肯定是不太对。
对对对，
他就叫西门子，感觉是植入了又没给钱，你知道吗？
那一个叫什么？应该五个字，西门大官人。
对，而且 F 四，你说朱孝天的混，并不是说他这个人混，其实 B 站之前有一个专访，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去采访朱孝天。就朱孝天他自己也承认他的性格其实不适合在娱乐圈，你想一个自己本身性格就不是奔着娱乐圈去的人，然后被摁在了一个当时最火红的组合里头，那你说他能做什么呢？
所以嘛，你们说是不是，就是 F4 吧，对吧，怎么都得四个人，哎，这还有一个给拉上，
长得是挺帅的，虽然他看起来不是很情愿，不然还是拉进来了。
所以我就说这个四大里面那个很容易就有混子，
如果这四大的一个什么系列，我们比如说把它排下来，这四个入围的人跟其他的有明显差距。
对的，
我觉得你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不能说他混。
他
你比如说你说，什么四大国有银行，对吧？你按体量上来说，那他们的确是大，对吧？的确是大，
那都大都大，都是宇宙行。
对，但是其实后面也有不服的，比如说什么招行、交行、
招行，对的
啊。
哎，不是招行的问题，那你想，就首先你要首当其冲，你要想交行和建行。应该是建行是四大，
建行，
建行是四大吗？
中农工建，对的。
啊，那交行是不开心的，交行是不开心的。
这么一说，我怎么总感觉
对
建行有点混呢？按照我们刚才的定义，
不得不说是的。你看最后一个人啊，还是稍稍有一点点商榷的余地，对吧？
不是，你要应该说，反正这个他体量在哪儿？你说业务各有擅长，对吧？也很正常。换句话说，你比如三大运营商，联通、移动、电信。没有哪个是混的，原因是什么呢？没有第四个运营商。
对的，对的，是的。
有，当年可是有过网通的。
对，
混没了嘛？
网通、铁通都给合并到三大里面去了。
对，三大的逻辑就是谁出现了四大，哎，我们就派个人把它给吃了。
对，
这样就永远只有三大。你要这么说，你觉得四大名著 有混吗？我小时候，我个人感觉，我小时候一直认为《红楼梦》是混，
因为又不杀人，又不放火，又不打，对，这有什么好看的？
这看反正人都不死一个，
是，你就觉得我靠，那三本都已经杀疯了，然后你再看这本，在哭，我已经看了半年了，还在哭，这有什么好看的？对吧？打架什么？
对。
但我觉得长大之后，相对而言，我觉得地位上啊。跟水浒传稍微下面一点吧，
不是，你要反过来以后从地位上来说，就是红楼梦以外另外三本是混的，你知道吗？就是反过来、
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我觉得红楼梦是文学成就高，但是你说在影响力上三国和西游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对，
相对而言我觉得水浒英雄我差点说漏了，水浒要不是因为水浒英雄卡，我是不大会去看他的。而且你想嘛，这个有个很水浒有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水浒的番外啊就写的比水浒好
啊，是的。而且不，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你仔细一想，水浒其实就是一本大混子集锦，
不，
它有108个混子，
它不是108个混子，它是108个混混。
对
这是真的，
和混子还有
点区别。我们说的，
这个混子
追本溯源，追本溯源到真正意义上混子的定义时候，你会发现《水浒》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混子大全。
也不能低估《水浒》的。我前两天看131这个最新一期，是复旦大学的这个姚兆光教授，他讲他当年那个被知青下乡的时候，然后去工厂里面生产。你知道当年有个运动叫批水浒
啊，
就批判水浒，
因为被招安了是吧？反动精神不够彻底。
不是，他这个批水浒呢，然后要有工人去讲水浒，哎，给大家讲。哎，当年那个姚兆光教授就说水浒我熟啊，主任就发现，哎，这个小伙子讲水浒讲的挺好的啊，所有的人物典故都说的很清楚。好，就由你来讲了，你就不用去劳动了。你看，
这水浒的价值在这里吗？
价值多高？
价值在这里。那我跟你说，他要会那个水浒的同人番外，他可能更不用工作了。
好，
对吧？大家说，哎呦，今天晚上快你来讲你的工作，我都帮你干了，对吧？今天晚上你讲故事就行了。
坊间传闻，我小时候听的一个坊间传闻，不知道真啊，不对这个事情负责啊。第五大名著是《金瓶梅》。
哎，对，有一些说法，
好像是有这么个说法。
你以为我们刚才说的同人番外是哪一个啊？
他不是说《水浒》是《金瓶梅》的番外吗？
是这样的吗？
有没有一种可能，中间宅了一段呢？查一下有没有别的什么这种组合里头有混子啊？
对，
我看一下，四大名医：扁鹊、华佗、僧思邈、张仲景啊，这个。这应该不算混子了，
不，前面没也没哪个我们能说混的。实话说，
你凭什么说？
他们要混啊！我们现在可能已经活不到今天了。晚清四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哎，我跟你说，这个很有意思。
嗯，
这个中国人爱四大这个事情也是很有趣。民国四大公子
啊，
我那天了解一下，就是因为我为什么说会了解这个事呢，就是因为我看很多人在他的这个介绍后面都会接民国四大公子，
嗯，
然后我说这叔叔超过四个了，
哎，这很正常，就是中国 top 3的学校有10所，
对，
第三所是谁吧，你就说，
对啊对啊，中国 top 3的学校有十所，这很正常的，很正常的。
对，然后我那天看了一下，
嗯，
民国四大公子，大概基本数了有八个，对吧？
哦，
大家比较认可的啊，就是张学良，对吧？
啊，
然后啊，袁克文啊，傅彤，孙科可能哦，是的，他一直都在
孙科
四大公子，
肯定算的呀。
张伯驹是在四大公子里面，这我是知道的。那后面那个张孝若、卢小夏，对吧？我就说，你把这八个人放在里面，你说谁是四大公子呢？
还是有上四大和下四大呢？
上四大有四大公子和四小公子，
亚洲四大公子和亚洲四小龙，
就是十二金钗还有副册一样，你知道吧？这四大公子还有这个后补。
我万万没想到，我当了一辈子富二代，居然还是次一级的富二代。
对、啊，哎，这也很正常嘛。这个总要有比上比下。但是我说实话，你要说这里面人都是四大公子，我觉得有几个人明显太混了。
嗯，
你比如说，你像这个卢小夹。这个卢小夹你拿什么跟上面几个去比，你说你比这个什么几大公子嘛？你最起码有几个，
嗯，
你得占，对吧？那你得出身显赫，对吧？公子嘛，
对，
风度翩翩，
对，
骄奢淫逸，
要不然你就骄奢淫逸，你通过骄奢淫逸出名，也
符合
公子哥做派，
对
对
对
对，
你做公子不骄奢淫逸不好意思，
或者你个公子你就或者有才华，对吧？你自己这个牛逼，对吧？你这个风度翩翩，才华横溢，你这四个你最起码占几项？你比如说这个张学良，出身显赫。 老爸、啊、大军阀富国级干部啊，这个富国级军阀对吧，对吧，富国级军阀创作人，
他们也算是正国级军阀了，我跟你说
对，接近了正国级军阀，
自认为是军正国级了已经
对啊，这个出身显赫没得跑啊，敲车营业他第一名
第一名、
当然另外几个乐团，但他绝对是 tier one 对吧，一流敲车营业对吧，风度翩翩长得还行，还算挺帅的，才华嘛确实不敢恭维、啊对吧，他四个能占三个对吧，我觉得他就算什么，你这几个是的，你其他去比比，你都最起码占他两三个，你像你后面那几个的确比较混、比如这个卢小佳他爸卢永祥，浙江督军，你一个浙江督军
二品大人
一个地方军阀，你拿什么跟人家张作霖比啊，你拿什么跟人家老爸袁世凯比对吧，这个也就算了，
张作霖想说你只有一个神我有三个神、
啊对啊、
我爸爸是个李刚
你像袁世凯对吧，人家都当皇帝了是吧、这个、你首先这个就矮人家一头，然后第二卢小佳你往下说说，我想了半天我实在是找不到他干过啥，卢小佳唯一的出名的事情就是他在上海共舞台看戏跟黄金荣闹了矛盾，然后被黄金荣打了一顿，
这算什么公子，
然后第二天他仗着他爸是浙江督军他牛逼，他找人把黄金荣抓起来，所以你们还记得有那个事吗，杜月笙设法救黄金荣，就是卢小佳把他抓起来、
那
就这么一个
那我觉得他也是道上一号人物道上一号人物，
我是觉得他的出现纯粹是从了为了从黄金荣过渡到杜月笙，他就是个 NPC 我跟你说你既看不出他有什么牛逼的才华，你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翩翩的风度，
哎，但你看从这个角度来看，孙科孙中山之子，你想
可以的呀，
出身显赫了呀，
从刚才那个标准来说他除了出身显赫之外风度也不翩翩，骄奢也不够淫逸对吧，才华更加是
不是，你这个才华也不能只看这个风雅这方面的才华、也不能看这个治国辅政的这个才华，你要想孙科最后混了个行政院长当当，他这个混仕途上面这个混上去的才华混是可以的
这个属于就是混子当到了头那也是大混子
对
大混子，
他混了个行政院长，
他的能力上三混子
啊，他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不辱家门 我们都说孙总理他做到行政院长也基本是个总理之职
对
吧，
孙院长、
对吧，基本是个总理之职，不辱家门对吧，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有不同的才华，然后为什么我说卢小佳最混，你看那个段祺瑞那个儿子
啊，
段祺瑞的儿子好歹
段宏业
传说下棋下的好、
哎呦不是，就是他们你会发现当你具备出身显赫啊风度翩翩骄奢淫逸之后啊，你那个才华大概只要喜欢就行了、一个为一个才华做一些投入所以虽然说呢这个袁克文啊还有他们几个呢包括普通啊什么的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名望，但是呢你不得不说他们在金石上的这些造诣啊都还是不错、但你要想金石造诣啊也就只有他们能做，你知道那个年代人饭吃不起、谁搞金石啊就他们在那搞金石，
研究成本太大，
因为说到底你说什么骄奢淫逸什么也能变成一个标准，因为你被评上几大公子不一定是一个好称号、不一定是一个正面称号的对吧、
汪小菲
京城四少、
京城四少
这是什么好名头吗，对对真的是、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你既然要评公子那就是这几个标准，那你要按这个算来说你后面几个的确是、你刚刚列那个张伯驹对吧、张振芳的儿子，张振芳、袁世凯的小弟、
不，但是张伯驹自己厉害啊
啊，对，
就是
符合后面，
他属于占了后三样，他属于占了后三样、
当然了你能做袁世凯的小弟本身也很不错了、
那袁世凯正国籍他小弟不就是副国籍了吗，
还是比浙江督军还 level 啊
我发现一旦到给人这个封官许愿给人排这个座次的时候啊，直男的本性啊都聊得很开心啊
虎扑又开始
虎扑步行街又来了
如何评价卢小佳竟是民国四大公子
所以我觉得呢所谓德不配位的这个我们这边叫混子啊什么之类，其实很多时候啊可能只是高下之分、对吧，水平呢也是有的，只是就是说被主角的光芒掩盖的或者说被主要的那个部分更有名的部分掩盖住了，它显得暗淡了一点。比如说你说相声搭档捧哏的通常还是 没有那个豆哏来的
出
名
嘛，除了于大爷之外啊，于大爷也是花了他全家之力啊，把于大爷捧到了这个位置，
对啊、是对吧？也是铁帽子王嘛，
对对
绿帽子王，
铁绿帽子
吧，
铁绿帽子。我们每次有这个形象出现的时候，我都想的是于老爷子头上顶了个油桶，
然后是绿的是吗？然后去那个去池子里面泡泡汤，然后进来喝一口说，说今天这个水新鲜，
脱光了去上厕所。
不是现在的年轻同学们可能都不太知道油桶长啥样。
哎，但你想，就是这个角色，限制了他，就是他作为捧哏，通常就是不能太抢戏。于大爷再有名，实话说，你在整个市面上的范围，你还是郭德纲的名气更高的，对不对？比如说你搞乐队，五月天、苏打绿，你真的要记得还是信和那个清风啊，是吧？主唱总归他露脸露的多嘛，他 就比较容易在 C 位吧，对吧？他还是更容易说就是在整个的视角里面是更显眼的角色。
虽然很多乐队他会有一些，比如你说枪花里头 Slash 他的吉他也是有名的，但这也是个例。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信乐团是个乐队吧？
哦，除了信还有谁啊？
除了信之外的其他人怎么称？我小时候唯一有印象就中间有一个乐手是一个黑人，然后他的国语说特别好。
真的吗？
我说这个事情简直匪夷所思啊！你要想有一个人他已经是个黑人了，在一个信乐团一个华人乐队里面出现了一个黑人，但是你竟然不记得这个事情，
是
可见这个知道吧，其他人存在感多么的低，
可见光环就是这个太阳的引力有多大。而且你知道信乐团在信离开乐团之后还是有在活动的
哦，
对，他们换了一个新主唱。
哦，这么说起来好像飞儿乐队在飞儿走了之后也还在运作，
飞走了之后换了好几个。哎，飞儿乐队待会儿再说。我跟你说，那个戴墨镜的也是个大混子。然后新乐团里头，我一度怀疑信离开乐团是不是也是发现了，好像我一个人唱也搞得定。
啊，
对，可能是的。
对，然后说回飞儿乐团，你说那个戴墨镜那大叔，就天天在那换女主唱，然后 PUA 女主唱。离开飞儿乐团，不是也是认为说是那个戴墨镜大哥姓陈的，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称呼。
陈大哥，我们就叫他陈大哥。
陈
大哥，陈
大哥一直在霸凌他，而且后面换的好几个主唱都说陈大哥在霸凌他导致。
所以不是乐队里面经常这个主唱会跟其他人有矛盾嘛？而且经常可能是主唱和主音吉他有矛盾嘛？
当如果这个乐队首脑不是主唱的时候，还挺容易出矛盾。
哎，这是也是的。
对，然后就是我们从小最早的乐队启蒙，我为歌狂
啊，
这个叶枫啊，他和楚天歌
啊，
是不对付。
我天，这个年龄暴露的也太厉害了，
我不记得，我都忘了。
对吧，从小就受到这种启蒙。你是说乐队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人的存在感呢，的确是可能你说他有点好混呢，也不太合适。但是我记不得我在谁的 stand up comedy 里面有人说的，他最想做的角色就是去做 co-play 的鼓手，说因为这个人可以 reach as an S，
对，
但是你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你知道经常不知道他是谁。
说实话，换一个人也不是不可以。
哎，任何一个交响乐团里头去当打三角铁的那哥们儿，不都是可以做到这个地步吗？只要这个交响乐团足够牛逼就行了呀。
不是，他不是说那个打击乐那边有一个音符是要把这个人一头扎进鼓里，把头骨扎破的吗？
真的他妈这一下，那他现在还是要敲那个鼓的。
你这不是什么来自东方的艺术吗？
然后就是说这个打击乐，那到这个时候要有一个人一头扎到鼓里面，把那个鼓扎破，这是技术活，我跟你说。
这个就是敲鼓那个，不会单独雇一个人，说敲完了说到最后一下，哎，快来快来快来快来，然后就嘣，他砸完，他要退场了，没有这样的人。
哎，但是你们要想，很多时候啊，混子啊，真的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吧？
对，
每天混水摸鱼的人是不少，
但是其实混水摸鱼，它也是一个技术活的，
哎，也是个技术，那是的。
对，你说这，我想有一个例子，我不知道这能不能说啊，就是我台的声音工程师，曾经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为了这个他的人身安全呢，我们把他当中的一些细节隐去
啊，对的，之前的老东家，
他说他们某公司啊，隔壁这个投资团队的人，说怎么能够在这个里面浑水摸鱼而取得成功呢？是这个投资团队啊，他每年要去找这个合适的投资标的，但是这个投资标的呢，你首先第一， 投出去的这个呢，你首先先得分析它，然后做这个预测和测算啊，把它的收益率报，然后报上去，然后立项，然后过会，对吧？大家这个有这块工作的这个涉猎呢，应该都知道这个流程。但是呢，你一旦投出去之后呢，你就要对这个项目负责了，对吧？啊，那他到底是赚是亏什么？他说呢，他发现，哎，他们隔壁这个部门有一个非常高超的技巧，这个技术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就是啊，他每一年都能够给报上去几个收益率在2%到3%左右的一个项目啊，就是他精准的把这个收益率控制在没法投的范围内，但是他又不能是负的，
就不好看了嘛。
因为如果是负的，你研究个屁，对吧？你负的，你今年一年研究个屁啊？
他就报不上项目了，他就没有项目报出去了。
对，
就你连立都不能立，对吧？你算出来是负的，
对。
但是呢，他精准的把它做到2%到3%，做到枪枪好能立。但是又过不了、
这个时候他就不用负责了，
这个水平又非常高啊，
就相当于是这个决策就交给老板了，那我这边菜都做好了，
忙活了一年，然后交给老板，然后呢甚至有可能这个项目呢本来算出来是负的，他想办法呢给他粉饰到这个2%到3%啊，因为他的思路是这样的，老板不会脑子真的坏掉去拿这个钱去投一个只有2%到3%收益的一个项目，对吧？
我感觉他也在、
那还不如存银行的，
对，那还不如，对吧？你这个收益率太低，老板脑子不会坏的，只要老板不真的去投，那么这个事情就不会露馅，对吧？
对的，
就是还立于不败之地，对吧？那唯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万一哪天老板脑子真坏了，是说，哎，我觉得你这个项目不错，
真的坏掉了，觉得瘦肉也是肉，
哎，我把他投了，
说现在行业光景不好，能赚一点是一点，
或者他说我们这一把就是要做长线，你知道吗？不要在乎眼前的利益，一成一池的得失啊，我们不要在乎，这三投了。
对，我们做一个坚定的时间的朋友。
他原来就算被老板怼，也只顶多是老板说你算的他妈的有问题，对吧？你这个东西怎么能到那样？只要不真投出去，就都没事，大不了上会的时候被老板屌一屌，对吧？就是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老板哪天脑子坏了真投。就这个事情，我要延伸出来一个事儿、我就想特别像一个
最近发生的真事，
就是我前段时间看一个这个网络谣传啊，这个也是风言风语，捕风捉影，大家这个。左耳朵听右耳朵出啊，说这个俄乌战争啊之前普京当时是花了重金请他周围的一些大的特务头子去贿赂乌克兰的官员，听说去给了非常多的这个 budget， 很多亿的美金就贿赂出去，但是传闻说这几个大的特务头子呢这几天被普京吓掉，原因是什么呢？他们把这部分的这个要去贿赂乌克兰官员的各种要员的钱啊自己给吞掉
给毛掉了，
因为呢他们当时的逻辑是这样的，说呢老大呢也不会真打电话给乌克兰的官员说，哎，
钱收到没有，
我给你偷偷塞的钱你收到了吗，
你收到了吗
说就算他妈的去问那边也不会应证，所以说这个事啊死无对证，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呢有一天普京真的脑子坏掉了要去打乌克兰，这个事就露馅了
是谁能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了，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有一天领导说我们真的要打乌克兰，谁能想到真的打然后他们现在就被吓掉了
、那你想这个俄乌战争里的混子有多少，我跟你说，
对，我是说这一场战争真的是打出了非常多的混子，都有好多抱着这样心理的人出现了，
对，特别容易在一场那个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中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人多呀，对吧？各方关联方多，你看不到我一个小小的角色，但是我能蹭上，西方不是在搞制裁嘛，对吧？你看那个制裁也非常荒唐的那么几个，什么瑞士嘛放弃了中立了，对吧？美国嘛斯威夫特也关掉了 ，Visa、YouTube、Facebook 不通通不给用，对吧？航空嘛那个领空也禁掉了，哎，
就一开始说斯威夫特给关掉了是这个事情刚出来的时候，我还有点困惑，我以为是在俄罗斯就不能听斯威夫特的歌了，然后我说这有那么厉害吗？斯威夫特有那么厉害吗？不给听他们的歌就是制裁了吗？后来发现，哎呦，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然后我那天看到一条新闻，这条新闻是惊到我。3月1日，猫科动物国际联合会啊，还在菲菲啊，
挺猛的，
在官方的社交账号宣布制裁俄罗斯，呼吁本机构下属所有各国的分会停止饲养位于俄罗斯境内的猫，并禁止与俄罗斯有关的机构参与任何猫粮的那个购买。就是什么意思？俄罗斯的猫啊，他们也是侵略者。
开除猫籍
开除猫籍开除猫籍
还有更好笑，3月4日欧洲年度树木大赛树木 tree of the year 对吧，决定将俄罗斯拥有198年历史的图格涅夫橡树排除在今年的 比赛之外，开除比赛级。
树也都，
你今天不是树了，
那树都崩了。我说我长了这么多年了，我不是树，我搁这干嘛呢？
树和猫想说，还
不知道的还以为就是俄罗斯出兵啊，这个军队里面啊，浩浩荡荡的开向乌克兰的，
有一棵树和一批猫。
一部分是派出了很多猫啊，喵喵啊，去攻击，然后另外还有一部分喵喵攻击啊，通过这个方法往前推进，
还有树精，还有树精，
然后后面就是各种那个什么树人，你知道吗？玩魔兽真罢了，你知道吗？对吧？精灵族那个，
就暗夜精灵被开除了魔兽争霸之籍，
这就是我说连制裁啊，你看都有人要浑水摸鱼，这跟他们什么关系？但是他们要蹭蹭。
啊，
对对，
蹭蹭，我们说回这个，不是不说政治，说回蹭蹭，
说远了，
在凤凰，
说回蹭蹭，
说回蹭蹭，说回蹭蹭，这前一阵子坊间不也经常有人在说，就是凤凰传奇里头的那个曾毅到底在干嘛？
是个混子，
有，
就首先曾老师还是要证明一下，如果大家有听过凤凰传奇唱的那首翻唱的《孤勇者》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曾老师唱歌是很好听，
只是不给他唱，不准他唱。
对，但是在这个组合里头，我们就说在这个组合里头的戏份，曾老师感觉好像他也只能够唱了
啊。
平时啊，主要负责的是又，
他想多做一点，他试音想多试一会儿，麦都会被林花给关掉。
之前不是还有那个试音的那个视频吗？
啊，对的，你说他想多蹭一会儿，好像
对林华老师这个试了几句，曾老师刚把麦拿起来，然后那边我们林华老师就说可以了，老师，麦一个关，
拉闸。
哎，我觉得呢，这种就是可能比较浑水摸鱼的也就罢了，还有另外一种混子，就是根本弄不清楚自己几斤几两，还真他妈以为自己是个人物的人啊，
这就不是把别人把他给评进去了。是他自己主动说，
他自己
就是、
他自己觉得我就应该在这个级别里面，
而且他不是蹭进去的，他是主动挤进去的，然后挤完了你发现这个人根本没什么屌用的，就比如像在二战里头的意大利
啊，
对
的，那
是
狗中哈士奇、
军
中意大利，军
中意大利，对吧？什么活活生生要冲进纳粹，然后向纳粹投靠，结果因为肚子饿，对吧，全军突然在行进的过程中停下来吃面。就这种，就你也不知道你是在干嘛，你可是侵略者，你能不能拿出一点侵略者的样子啊？没有，我要吃杰拉斗，我要吃 pasta。
我跟你说，英军在那个北非战场有一度是拿到了一些优势的，
对，
因为但是他们在欧洲战场是吃尽苦头，但是就是整个盟军都吃尽苦头，但为什么在北非战场能拿到一些优势呢？
嗯，
那还不是因为意大利军队饿了。对吧？还主要就是因为意大利军队饿了。什么，我之前听说他们不是意大利军队需要救援，在北非战场里面沙漠里哇需要救援，德国军队啪派过去看，说你们怎么了，你们怎么，我们没水了，你们水呢？
煮意大利面，
煮意大利面，
煮意大利面吃了，
煮意大利面
了。德军可能心里面想的是，
想想那个年代没有泡面，
而且问题是什么？意大利面煮过人都知道啊，他要煮很久的。
哎，对的，意大利面还有点
浪费水。
不是，你说德军到的时候，心里面肯定想的问题是说，就你也配叫法西斯？对吧？
对，我和科比连砍八十一分的感觉，但凡多拿一分，我都会对你 respect。但这八十一分全是科比拿的。
那个网上不是有个段子吗？说希特勒说这个防御意大利需要十个师，但保护意大利需要五十个师。就跟意大利做朋友太费我德军了。要没有你，世界我就拿下了。
意大利打仗真是太好面了。
希特勒想的是说我去杀人，你也去杀人，想邪恶占领世界，你也跟我占领，你也不看你是谁，
对吧？哎，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二战的时候那个意大利的那个战斗机，
就猛猛的，
对，爆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可能是照的什么哆啦 A 梦设计的，就是叫就每个都很猛，然后你会觉得这国家一门心思不知道在干什么，
他可能的思路是说这个让舒缓飞行员驾驶飞机时候紧张的心情，
这可能是舒缓对面敌人的心情，敌人哎呀。这么猛，哎呀，不要打了吧！
敌特防空部队一看说：“我操，哆啦 A 梦缝起来了。
”你说这个意大利啊，让我想起一个什么呢？我们这个很多时候啊，工作的时候项目里 的确也有很多像意大利这样的混子、啊、对吧？
你扯了这么远，终于说到你要说的重点
了，就图穷匕现了。我跟你讲，你挺说到现在，我跟前面那些都是凑
的。东拉西扯了这么久，终于说到重点了。
让大家听了一个小时了，我们来讲点重要的。
下面你就把所有你觉得德不配位、混水摸鱼、对自己认识不清的都给我说出来了。
你就现在就点他名，你就是说某某某组的谁谁，你花名什么什么什么，你是个混子，你就给我在这讲，
图穷匕现。
我跟你们说，就是它分成刚才我们说德不配位，对吧？浑水摸鱼和对自己工作啊，我对自己的能力啊认识不清晰。
嗯，
那德不配位这个事情啊，不得不说比较容易发生在
决策
高位，
决策
对吧？
对，
他是领导，他才有这个位，对，不然他我们这个小虾米，对吧？没有什么不需要德，
干就完事儿
了，干就完事儿，德个屁呀、啊，对吧？哎，领导很厉害。有些领导不行，我之前啊碰到个领导，这个领导
你开始啊，有些领导不行，
开始、
啊、已经开始
了。
这个领导呢，就是没有什么具体的技术含量，他不懂你们在做什么
啊。
但是呢，你们只要任何一个项目跟他报批，
你只要跟他汇报嘛，
对，你跟他说我们要做这个项目了，对吧？领导呢，还是总能跟你有来有回的说那么几句，听一次听呢，你还被他唬住了，说哦，这领导说的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等第二次汇报的时候发现，哎，
怎么还
要
这个问题？
我最后来发现，这个领导他也是个 NPC。
我也发现，
你去交任务的时候，就是只要这几项符合了，
只要本身他都不是 NPC， 这个领导啊，他就很像那个账号登录的验证码。你每次进去，你只要顺着把那个方块挪到那个地方，再把那三个字按顺序点对了，你就能登录进去。
是的。
所以领导问你的三个问题是说。哪几个是红绿灯？哪几个是卡车？
这里头不是自行车的，给我圈出来。
找出九宫图中的 bus， 对吧？就是领导啊，这个无论你什么问题，对吧？或者什么报批的项目到他那，都是三个问题啊。所谓我们的领导三板斧，第一个，你这个项目啊，什么时候能够交付？啊，进度到哪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的 confidence level 是什么？啊，是多少？
这是什么呀？
你这个问题啊，这说实话有时候是发生过的
啊，
对吧？就是那个，
就我会问这问题，就说明我第一次碰见这个领导。
对的，就是你对你这个项目、啊、有多少信心？然后你就说，老板，我没什么信心，怎么办？
这不是你叫我做的吗？
老板说，那这个风险很大的话，你就要考虑一下，你这个项目的目标是不是定高了？老板自己说，我还能调低吗？
这不是也是你定的吗？
他说那是当然不能的，那你问我干嘛？对吧？第三个就是他就会说，你需要什么资源吗？
领导，我需要信心啊，领导。
我需要 confidence，
我已经三天没睡了呀，能不能给我注入一点信心？
你会发现这领导三板斧用完之后啊，也没了。
没了，对，因为你前两个问题已经答不上来了。
那你不得不说，这个想想看还是挺好做的，对不对？
对啊，
这个那个说有没有信心？说有信心，然后你要说永远做你坚强的后盾，就是你需要什么资源？
啊，就小约翰可汗那个之前视频里的话，经常会说能够提供除帮助之外的一切援助吗？
不是，你看啊，就是你有没有信心？非常有信心。我们永远是你坚强后盾。好，感谢领导。这个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一般就是送你去执行一些非常危险的任务的时候。这个送行一般是这么几句啊。你所以说你从这几句里面，你应该能听出你领导要你干嘛。
对，因为只要每次你死了，下一批人听的还是全新的一段。
就是用这种非常朴实的逻辑来回答一些专业的问题。
专业还是。能看到这一个人对于一件事情的理解程度，或者是说他对这个业务的渗透程度的。NASA 上天也是一个道理，对吧？
啊，对的。
NASA 上天要航天有没有信心？有信心。
有
啊，你这个一定不辜负这个所托。然后说这个休斯顿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啊，这啪、啊、上天了。哎、啊，这个。
然后他说，那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能找你们帮忙吗？不能，帮不上，再去吧。
你这个飞船什么时候飞啊？明天飞的话，你 confidence level 有多少啊？需要什么资源？领导，我需要油啊，没有油我飞不了，帮不了。
这条东西在任何其他地方，你说，比如说这个发火箭是，你们校运会去之前，你们班主任也是会跟你们这么说，哎，小江有没有信心？
有，
哎，啊，老师可以的啊，这个班集体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啊，一个道一个道万能的。
那老师，我3000米跑不动的时候怎么办啊？跑呀
跑呀，去死好了，
跑呀跑呀，
那你去死好了。我操，这句话说的好牛逼啊。
这个用之前 B 站比较火的那个，你怎么睡得着的呀？
哎，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领导还有第四句话，你跑不了是吧，换能跑的人去跑。
哦，那我突然有信心了。
你现在能不能跑？
我跟你说这个，再说刚才说到第三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啊。第三个问题就是你需要什么资源，对吧？意思是我提供帮助。但是前两天呢，我看了一下我司的 marketing 大赛的评分标准，就是我司内部的所有的 marketing 项目啊，它的评选标准呢有三个。第一个叫 innovative， 就是创新，对吧？第二个是影响力
impact，
第三个叫 resourceful， 什么意思？中文翻译无中生有。简单来说，这个 marketing 项目怎么评好坏的？前面创新啊，影响力不说，第三个呢，就是前面没有的，想办法吧。
性价比呗，意思就是。
你们其实这是内部的炼金术大赛呗？我听
我也觉得是，
对吧？就是你反正给我点石成金，我不管你怎么点，
你不管你怎么点，点
对点啊！
哎，你不感觉这个就特别像最近这种互联网公司大厂的那种氛围吗？活嘛不少干，人嘛使劲裁，裁完了以后你要什么资源？没有嘛？
对，你看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让你雕一个雕像，对吧？然后说，首先你这个雕像要花，哎呀，越花越好，
啊、
花头越多越好。第二个呢，这个雕像要是金子做的。
对，
第三个呢，金子是没有的，
这个没有材料啊，
不要
跟我要钱，
没有材料，
金子是没有的。
我跟你说，我已经想到了，你怎么样才能赢得这个比赛？你跟他说，只有聪明的人才能看到作品，
才能看到这个雕像，
就赢了，你知道吗？对吧？愚蠢的人是看不到的。
你不是想要把你的用户群体打进一线城市吗？这个产品只有一线城市的高端人群才看得到。
对，
你看看，
只要不要出现一个捣蛋的小女孩，都没有问题。
对的。
但你这个都说的，相对大一点，我实话说，就日常你能不要这个网易，对吧？
不敢网易，不敢网易，
对吧？
在网易，李挺就要被
网易云抑郁了，
对对。
在网易，他就要被不网易的人给换掉了。
对，啊，只是，但我说实话，还有一些日常能见到的，我觉得真的浑水摸鱼，真的是混，就是你在工作里面比较头疼的，就一般这个人跟你可能会有交互，你跟他说啥呢？要做都是做的，但是呢，肯定是不会动脑子做的。然后你拿过来看，肯定是不对的呀。然后他说：“哦，我错，我错，我错，认错非常快，马上点头说，立马改。”然后第二版你回来呢，发现他脑子呢还是没带过来，就是然后你再跟他说，他说：“哦，我错，我错，马上改，马上改，马上改啊！”周而复始，你以为你进入了开端，你知道吗？就是把每一版都，我操，怎么又来了？我靠！
直到改到某一版的时候，你都不记得他前面哪儿做了，
一种循环。
浑水摸鱼这种人有个基本特征。就是什么会这个人都在
啊，
就说你在说我吧，那不就是在说我
开啥会这人都在，然后呢，但是开啥会你都不知道这个人为啥在。
我跟大家说江科啊，这个会多到令人惊叹。我跟包家浩看他那个 schedule 有时候很困惑，他这个会全叠着开的，他一个小时里有五个会，然后他们排一个礼拜。我操，我他妈想说你怎么开的。
我有时候也在想，就是我在这干嘛。
你的那个日程表啊，感觉是双十一的购物车，感觉把能看到的全部点到点进来。
我有时候真的，我经常是早晨去的时候我的 schedule 还是挺正常的，然后可能中午吃完了一个饭，
逐渐变态。
就吃完饭就感觉就有人在我的 schedule 上玩俄罗斯方块，你知道吗？哎，找个缝啊，插进去。然后
这个时间段只有两个会可以插，不插插进去。
然后到下午5点6点的时候，就人啊开始神游，开始想哲学问题：我是谁？我来这儿干嘛？我要做什么？
这个呢，一人一视角啊。你说你很无辜，我经常对于这种什么什么会都在的人，我就很困惑。就是说你啥你都来，反正啥都跟你有事儿，然后最后可能结束的时候他还会动到你去那个会议纪要，记得那个后面还是要抄我们部门一下。
是，你们这种人更严重，
不然我这来不就白来了。
对对。
然后反正就是啥都跟他有关，啥他都是协办，但你从来没看他主办过。
啊，是，
反正你要找他说，哦，这个是全力配合，但是主办签我们吧，好像不太合适。
哎，踏场、啊、踏场特别，
但协办给我们可不过分
啊！对对对，我一定配合，全力配合，全力配合。
大场特别多这种，啊、就是这个事儿吧。你跟他说的时候，你就感觉我有时候拉会，我也觉得我还拉了一堆协办
啊。
然后所有人都说这个事儿吧，开发量应该在你们那里吧。
这话太熟
了。我要搞的，我说我要搞的定，我还请你来干嘛？
你找他呢，感觉好像也就是，反正你也不知道他能发挥什么。但是你不找他就有问题，
嗯、
对吧？
对，有时候你直接看，你直接搞吧，还真的会出点问题，你还真得带上他们。
还有这个大厂啊，这个有一个核心问题，组织大了，就是呢，你总希望自己的业绩多多益善，
嗯，
但是呢，你也做不了所有事儿，那怎么办呢？协办一下，那这个一个基本的这个智慧和技巧就叫做双算
啊，双算
对吧？
啊、共
你的业绩也算我的，
共杯指标嘛。
对吧，我帮你一点点协办、嗯、我帮你协调一下，对不对？那我也能写进去。
因为你说在互联网大厂啊，
对对，
就是尤其是在中台比较多的那种现在的互联网大厂，有好多工作是真的需要跨部门一起做的。
对啊，
那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牢牢掌握在主办的手里，那你让那些协办陪着你忙了半天以后说到底做这个事情是什么意义的时候，
对，
哎，他们说，哎，借我点，借我点意，借我一点人生的意。
我觉得呢，现在得出的一个经验呢，就是说，啊，在大厂里面如何生存，其中一个小小的经验就是，业绩嘛，分给大家是可以分的，对，因为你分了呢，大家念你个好，
对，
对吧？你老不分，非得说这个是我做的，哎呀，不是你做的什么之类的，哎，你就会耗在这个上面耗一大堆时间，
嗯。而且我是觉得其实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你说所谓的混子吧，我们小时候觉得混子是一个非常不正面的词，是因为我们一直接到了一个说法或者是一个观念，叫做你所有的事情需要拼尽你的全力啊，什么考试你也要奔着100分去学习，然后工作的时候你们也会收到很多类似什么我要追求每一个事情的极致，
对，德智体美劳全部发展，你不能有一个落下，
对、嗯、可事实上我尤其是在我现在的工作环境里，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做到100分，甚至是你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奔着100分去学习。
对
对啊，所以说这个状态呢，我觉得肯定不是说去抨击这个状态，因为你有的时候太理想主义了，然后你说你所有的东西你都要抓，这个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啥都既要都要还要也要，那最后你自己的状态你是把自己五马分尸，
嗯，
就是这个不太现实的，就不可能每件事情的就是做，你这个时候一定会有轻重有取舍，有轻重有取舍的过程里面，你就会选择有一些事情你尽到你的责任，不是他一定要达到一个卓越，你尽到你的责任就好。那在这个时候你说他算不算你当时在混呢？
他有一点态度上的混，但是你并不能够说他做的事情或者他这么做是不对的。
嗯，对，就是说你在这个时候你负到你的责任，但你不一定在这个时候你每项事情都追求足卓越，所以说你会出现刚刚江科的那种状态，就是每个人都在说，哎，这个我要找这谁谁是个混子，每个人都在抓混子，最后发现每个人都是混子，
混子竟是我自己，
对，混子竟是我自己，就某一个角度、
啊、是，
对吧？你某一个角度、
这个、
某一个角度你总归会有这样的状态的。
仔细回想在我们生活之中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身边不会见到有一个人是奔着要把思修品德或者马哲马列主义那本考试奔着100分去复习的人，
嗯，
因为所有人都肯定会把他有限的时间放在专业课上，那为什么在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把每一个需求都奔着100分去做呢？
就是我觉得小时候我们可能可以被允许啊，就是说或者被包容，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对自己是最重要的，
嗯，
也很正常，我们摸不清楚，对吧？但是我觉得长大了你不能不知道，你不可以不知道，对吧？
对，
就是也不能每件事情都在接着混了，你得有些东西抓住，但是呢又有些东西你得知道，就是它应当被应付掉，
对，
它应当被快速的轻便的处理掉，不然你会被拖进去。
所以我觉得说到这一期我们在聊混子的时候，我们最想要让大家知道的一件事，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接受一门考试放掉40分，而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什么地方是60分， 而什么时候我需要去考100分，因为只有你知道了这个线，你才知道怎么样恰当而完美的把这个事情混掉。
你们有没有记得那个灌篮高手里面有个人很有意思，我小时候一直很喜欢，就是水户洋平。
嗯，
有印象吗？
樱木军团嘛。
对对对，你说你有时候在想一件事情，他作为一个边缘性的角色，对吧？为什么他这么让人喜欢？就是你仔细去考量这个人，你会发现，如果从生活来说，他是个混子，他好像没有认真过，
嗯，
天天嬉皮笑脸，对，
成绩也不好。
对于读书来说，哎，是个混子，他比那个篮球队那帮还要合格，他都不用合格，对吧？然后呢，他也没有像樱木一样找到什么篮球之路，他就一天到晚放肆的笑，
嗯，
对吧？帮樱木追晴子，还给樱木那个追妹子，还要跟他们几个开赌局，
对，
对吧？然后也嘲笑一下樱木那个表白失败，但是呢，你还是很喜欢这个人，
对。
后来想想，你说为什么喜欢这个人？我觉得是因为他好像特别在乎樱木，比如说篮球队不能打架，所以在学校那个里面，别的学校那些混混来找那个樱木的时候，他们把他在篮球馆前面拦下来了，
嗯，
对吧？樱木要去全国大赛练那个20000球的时候，大家记得这个水户洋平他们在干嘛？
啊、陪他，他们一帮人陪他一个夏天在球馆里头。
不光是他一个方面给他拍 DV， 然后另外一方面他去全国大赛，他们去打工给樱木攒钱，因为他们几个人其实很穷，所以说就是洋平这么招人喜欢，你有时候是看到他有一个很潇洒的态度，
嗯，
他对生活有个淡然感。但是为什么他有这个淡然感？我的一个认知是，因为他对很多东西是不在乎的，
嗯，
而他很明确，这些东西我不在乎。就虽然我们不说这些是对，但是你想从他的选择中，他自己的生活可能不是重要的，他的读书不是重要的，在那个当下找到一条自己的路子是不一定重要的，但他在乎了最值得在乎的事情，就是樱木，
就是友情，
就是友情。
所以你能在杨平的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坚定，同时你能够在他身上感觉到很多事儿，他是自己能跟自己和解的。
对，然后你会有种那个他潇洒的感觉。
是，包括说让你去选择一件事情只做到60分，是比你去选择把每一件事情拼尽全力去做到100分还要难。
嗯，
而这个动作就是学会对自己和解的动作，所以他很难。
嗯，
而如果我们都不选择和解，我们始终在一个既要又要，既要拼搏又不想要
烧
尽自己人生的状态，对，就很拧巴。
嗯，
拧巴的最后无非就是猝死或者摆烂。
对，但你也反过来不能都和解了，都和解就瘫了，
对
吧？
对，都和解也不行，
还是有自己的坚持。嗯，对
对，所以最近不是在说摆烂啊什么之类的，我一直觉得说也倒不至于吧，人生还有很多值得去在乎的事情。只是你应该放下那些不用你去在乎的事情，或对你来说不重要的事情。
嗯，
《灌篮高手》里面那个最后不是没有结局嘛？
嗯，
然后井上雄彦就去那个高中画在黑板上那个十日后嘛，其中也有一小段他讲了每个人不同的片段，然后有一小段是讲了樱木军团的那个片段。
嗯，
就是几个人闲散的走在路上，然后高公望说：“我说你们啊，也能看清自己就好了。”然后两个声音说：“你也是啊。”然后另外一个说：“你才是吧。”唯一没有说话的就是杨平。以上就是本期凑近点看的全部内容。哎，最后有个问题，樱木军团里面最帅的那个是杨平，还有个胖子高公望，你们也记得
啊？对，
这个混在里面的小胡子，哎，你们还记得叫什么名字吗？
不记得。
毛利小五郎。
这个说到这个人，会再聊一期混子。我跟你讲，这个是大混子。
这个人叫做野间忠一郎。
哦，
但是大家要注意，其实樱木军团里面有4个人。以上就是本期凑近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更多需要你凑近点看内容，你可以在微博搜索宇宙模特公司 UMC， 宇宙模特公司 UMC， 微信搜索凑近点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里的购买周边，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小店里激情购买。另外除了小宇宙，你在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汽水、 Apple Podcast、 Spotify、 喜马拉雅搜索凑近点看也都可以找到我们，欢迎你给我们留言投稿，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采用。以上 Give me the reason, give me one more
say goodbye。